我有一位嘅亲友喺美国洛杉矶移咗民之后咧，第一次咧买咗一层楼。佢先生系印度人，所以入伙嘅时候咧，佢请到印度当地一个咧系法师咧，为佢嘅新居嚟到洁净同祝福。佢知道我系牧师，亦都响洛杉矶啊，所以就问我可唔可以嚟为佢新居祝福、洁净祝福。佢问我究竟系你早啲嚟啊，抑或系迟啲嚟咧？即系前后脚啦吓。我话我想一起嚟，因为我觉得好难得机会咧，可以能够去学习印度教嘅一个为新居祈祷嘅机会啊。睇佢嘅仪式，只系参加嚟到旁观啊，就冇参与嘅仪式嘅。咁印度教其实嗰、那个宗教仪式为新居祈祷都几繁复嘅，即系铺晒嗰啲黄色嘅、红色嘅、颜色嘅围布作祭坛，加上啲偶像等等度，又有啲香料、水果，又代表住咧系金银嘅米，要俾个偶像啊，等佢祝福呢个家庭啦。咁啊，嗰个主礼啊，穿上嗰个祭袍啦，仪式。我计过咧，差唔多连系解说咧，系一个半小时。我盘膝而坐，屈住对脚，哇，好辛苦啊，酸软，好酸软。我之后我就叫佢嘅亲人啦，同埋加包埋嗰个咧系祭司，同佢一起祈祷，为到呢个家庭喺美国过去移民嘅经历嚟到感恩，为到佢新居，希望能成为别人嘅祝福。不单是那个家庭个居所，也是个家庭好凝聚，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入他将来来到祈祷，求上帝祝福他们，即过去的保守，现在的祝福，将来的带领，几分钟就完了。寻求祝福是所有的人的愿望，新居入伙能够有祝福，多多益善啦，所以唔理咩宗教，总之咧系可以揾到嘅，都即系家底啊。但系圣经诗篇112篇呢篇嘅诗篇都提到有福嘅人，究竟有福嘅人系个点样嘅人呢？诗篇112篇开宗明义提到一个蒙福嘅人，唔系你献上有什么祭品，或者你祈祷的仪式几长，那是第一，是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是听上主的话语。第二，他是施舍财富，周济贫穷，他的心是关怀周遭的人的需要。第三，他是不怕凶恶与邪恶争战，他关心社会不公义的事，他向他是周旋到底，要将他打倒。诗篇是圣经里面的集体敬拜的公共祷文，祷文的题材呢很多样的，很多变化的，有个人是感情的宣泄，他要祈求啦，诗篇有祈求的诗篇，有赞美的诗篇，有感恩的诗篇，有哀歌，向上主哀求神的拯救。第一种呢叫做智慧的诗篇 Wisdom Psalm， 做诗篇112篇呢是用一个冷峻的眼光，很冷静来洞悉世情，透视人生，使到人呢得到做人的智慧。作为公共崇拜的祈祷文呢，智慧的诗篇是诱发出我们属灵生命的向往，是塑造我们正确人生观，好像北斗高原为天路客定航引路，以致我们不会迷失。 崇拜不单有抒发的作用，宣泄我们的情感、赞美、感恩，亦都有上帝透过诗篇、自白的诗篇，来到诱发出应该有的态度。第一，我看看这篇诗篇的主角，他一个是信仰的监护人来的。喜爱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喜爱上主的命令或者律法呢，其实就是智慧的传统来的。我们可以将这篇诗篇和诗篇第一篇作个比较，都是讲智慧的人生、善恶的人生的比较。这两篇诗篇是很不同的。诗篇第一篇给我们感觉是一个很宁静的、很田园式的，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他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很宁静，不是很多活动，但他是去思考神的律法。但是诗篇112篇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和讲道的内容的依据呢，就是满有活动的，很多经营的活动。第一，有商业活动，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这个是做生意的人来的。他有家族亲情的，他有后代的，他说他后代后裔必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有一个家族的，有很多的责任的。第三，他社会关怀的，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他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而且他不怕恶势力。诗篇说他不怕凶恶的讯息，他心坚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这个人蒙上帝祝福的人，他有谋略智慧，他仗义疏财，他抱打不平，有很多活动，很多经营。诗篇第一篇给我印象是比较田园、恬静，昼夜思想，做一棵树，是不是呢？诗篇提到他的后代必蒙福，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财有货物，有财有钱财，他公义传到永远。第二、第三节，表面看来呢，后代蒙福，家有钱财，好像一个喜爱神的律法、重念神的律法而有的回报。我们遵行神的律法，上帝呢就是使我们事业成功，福荫后人。但其实后代蒙福是因为他们优胜停分，他们很小的时候是得到他的父母将神的律法教导他自己去遵守，而喜爱律法，他自己要遵守律法才可以蒙福的。诗中提到他的后代，就说明这个诗篇的主人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他很看重他儿女的信仰和价值。那个看法，后代蒙福是因为他受了他的父母的宗教教育、家庭的教育的熏陶，好像父母一样同样遵守律法，因而蒙福的。所以诗中的主角是一个履行责任的父母，不单止他是子女的监护人，他亦都是信仰的监护人，他领受神的律法，他要使这个律法传下去。非洲有个谚语就说呢，青葱岁月不扶植，干枯日子难康正。我英文翻译来的，英文就是 If you refuse to be made strict when you are green, you will not be made strict when you are dry。 那个植物呢，当它是青的有水分的时候呢，整植它容易很多的，但当老了干的时候呢，一整就断了。所以我翻译他说，青春岁月不扶植呢，枯干日子就难康正了。大家都知道呢，我年底会退休了， 时光飞逝，以前是知道的，现在是感觉到了。师母时问我，当我离世的时候呢，我们给些什么给我两个仔呢？什么是很重要的遗产呢？我觉得人生苦短，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能够完成的，事实上有很多的事不是自己最适合去做的，但是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信仰价值传递给我们下一代，影响他们的生命。现在是我们给后代最珍贵的价值和产业。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崇基学院作为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理想，将价值正确人生观为大学的教育来增值。后代必要蒙福，这个不是福音，乃是后代从你身上看到学到一个蒙福的方程式，就是敬畏耶和华，喜爱甚喜爱他的命令。他学到一个 formula， 所以他自己喜爱神的命令，因而蒙福。不是你敬畏上帝，你的仔无论他怎样就蒙福，不是啊。这个人不单是一个信仰的 guardian 监护人，也是一个 protector， 他施舍财富周济贫穷。蒙福的人，这个蒙福者不是单是家中的监护人，也是家中的供应者 provider， 他尽责任为了家庭的需要供养他们。他不单只将信仰和价值教导他的儿女，他的信仰是影响他行事为人待人接物，因为实践信仰的缘故，他耿直公正与人和睦，乐于助人，因而得人的信任，令人喜爱，所以事业亨通。家中有货物有钱财，是躬身力行信仰得来的自然结果。信仰不单是给我们修身，信仰可以给我们齐家治国，信仰是为我们的工作增值。我在1989年至91年呢，有两年在台北教书，同时间我是兼任一家教会的牧师。我记得有段时间我是讲八福，天国八福。有一个呢，是他是做一个药厂，很大药厂的一个行销的经理 sales manager， 今天来聚，因为他老板是长老，他要听老板讲，即是避免他就来这里聚会。刚刚八福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他未信主的时候，牧师你讲得很有意思的，其实我用回你讲到的东西呢，你都培训我的员工啊，要怎样待人接物啊，结果 有效啊，学到怎样是跟人相处呢，就增加业绩了，是吧？就觉得虽然他不是信耶稣，但是耶稣的教训是帮到他增值。教育圣经呢，时时是以丰厚的财富和延绵不绝的后代来表示上主的祝福的。新约圣经呢，比较多强调耶稣基督的属灵的福气。相对于基督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呢，世上的财富就显得不是很重要。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呢，就比较少提及这个呢，是丰富的物质呢作为上帝祝福是比较少的。但是圣经呢并没有贬抑贬低财富哦。保罗提醒提摩太，向提摩太前书6:17是这样讲，你不要依靠无定的财富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你留意哦，上帝仍然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我们可以储卑贱，也都可以储富足的，不是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穷困，不是的。我们可以被上帝抬举成为 一个好大嘅人透过我哋得祝福嘅。上帝系厚赐百物俾我哋享受嘅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好清楚讲到，只要财主肯俾上帝用，上帝用嘅。耶稣嗰个坟墓系财主约瑟买落嚟嘅，系新嘅坟墓，让俾耶稣用。保罗去欧洲传道，第一站就系腓立比，嗰度有一个咧系卖纸布嘅富商啦，女底噶 Lydia 啊 ，Lydia 喺边度啊？啊 Lydia， 佢系好有钱嘅，佢经济上支持保罗打开欧洲嘅宣教大门。1520年，马丁路德改革教会，革新教会，好多腐败嘅嘢、迷信嘅嘢。佢1520年写咗三篇嘅策论，改教嘅策论。第一篇就系《致德国诸侯书》，你哋成为诸侯，有权位嘅，有权力嘅，有财富嘅，神嘅道现在衰微了，教会现在好有危机啊！你起嚟，要改革教会。所以历史上好多有地位、有权势嘅，可以被上帝使用嘅，都上帝唔会偏可嘅。我哋要做先知，但同时要做君王。有人认为教会要做先知，唔好靠拢权贵，挤进权力嘅中心、建制中心，应该喺建制嘅边缘做一个咧系先知。发声嚟评论批评建制中心，因为权力使人腐败，但是永远的批评者没有执政的承担的批评者，很容易造成严苛自大，善于谅解宽容，甚至不懂让步妥协。基督徒应效法耶稣基督三重的身份，耶稣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做先知效法耶稣的公义，做祭司效法耶稣的怜恤，做君王效法耶稣的智慧。在堕落的世界，我们要靠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力来到使个世界更加好，落实天国的理想。如果上帝祝福你的事业，给你成为机构的主管，重要行政人员，你的责任在你的自己的范围里面做好君王治理的责任。我们相信恩典可以治疗自然的 Nature grace can heal nature， 这个世界是堕落了的，但靠神的恩典，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范围影响的范围以内呢，王道统治落实天国的理想。权力有两种的，一种就是宰制的 overpowering， 宰制人的，但另一种就是 empowering， 是使人提升。约瑟在埃及的王朝，但以利在巴比伦，尼希米在波斯苏珊的城，他们在那个异教帝国里面来到身居要位，同时活出自己的信仰。信仰可以增值的，帮助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喜爱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诗篇的作者，诗篇这个人描述的人，他因为有信仰，不单在家里面教导他的儿女喜爱神的话语，更加贯穿他的行事为人，所以他事业亨通，蒙神祝福。作为校牧，依照传统，我在周会之前呢，周会主日听通识有一个讲演，是不是？但是有个传统，就是校牧要大一段时间呢，要唱诗，要读圣经，要祈祷的。咁啊，重要的崇基学院的大的会议，重要会议呢，我要大祈祷的。一重要的场合吃饭啊，要谢恩的、哦、所以我有很大的 anxiety， 很怕自己漏了一些聚会，等我祈祷才开饭的嘛， 好大嘅 anxiety 嘅，有時。咁我問啦，究竟咧我嘅禱告係會眾係佢期待嘅一個咧係資產咧，一個咧 asset， 或者佢要容忍嘅負債咧？啊，快快出去祈願到咧，我食飯啦，快快出去唱詩啊、讀經啊，我哋聽講演啦。呢個係一個我成日問呢個問題。究竟我个信仰作为项目，俾我个书院嘅同事、学生嗰种嘅祷告，系佢容忍嘅负债呢？还是佢期待嘅资产呢？我自己立志希望要将个祷告成为大学嘅增值。我希望同学佢好多嘅课室。冇機會聽到嘅一啲嘅內容，喺呢度可以聽到，我就去寫我個禱文。係咁原因開始，我要寫禱文。我願意同學唔係容忍呢個負債嘅傳統，嚟祈禱嘅時候一種嘅代表佢嘅心靈一種嘅抒發佢嘅感情。當四川地震嘅時候，佢哋心好鬱結，好想表達。嗰种关怀，透过牧师嘅祷告，同心合意嚟到抒发呢种嘅情怀。呢位嘅主角，佢家中有财物，有钱财，有货物，唔系因为思想上主嘅命令，背诵律法嘅嗰种嘅仪式。那是将他的律法神的律法贯彻在其商业活动里面建立商誉被人信赖以致事业亨通。这位成功的商人他拥有令人欣羡的财富，但他没有忘记贫穷的人，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保护弱小，他是一个保护者 protector， 正如蜘蛛侠的电影里面所讲的很有意思的说话，能力是用来保护弱小的。蜘蛛侠很多的即是武艺啊，但他知道你的能力是用来 protect the wicked。当你留意这篇经文的时候呢，再看清楚的时候呢，他说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但同时提到跟着提到呢，接着提到呢，就他公义传到永远，而人被纪念直到永远。只有公义是可以传到永远的。家中的财物是暂时的，我们离世的时候不可以带走的。但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当我们将财富和有需要人分享的时候，这短暂的财富就成为永恒的财富，即财宝在天。所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传到永远。他不单是一个家的人，信仰的监护者，又不单是一个软弱被欺压的贫穷人的保护者，这个人更加是一个是对凶恶、对黑暗来征战的 warrior， 是不怕凶恶的信息的战士。诗中的主人为人正直，但却不被黑暗所用，他被诬告带到公堂来受审。第四节，正直人在黑暗中。第五节，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说自己的冤，他被人屈的，但他没有退缩，他与不公义周旋到底。第八、第九节下面是这样讲，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捕，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个角高举系一个形象，系一个战士嘅形象。号角，吹号角，佢终于号角高举得胜了。点解呢个咁好嘅人，仗义疏财、保护弱小嘅富商啊，被黑暗嘅力量嚟到恼恨呢？我想其中嘅原因就系、是，当佢关心弱者嘅时候、贫穷者嘅时候咧，佢会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班人 会有隔代的贫穷呢？为什么他如斯的不幸呢？是不是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公平呢？是不是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结构性的贫穷呢？他就由一个讲思怜爱进入一个关心寻求公义的思考了。好多医疗的志愿团体开始的时候是扶贫扶伤医病起医院的，稍后呢他们发现他要注重公共卫生，一注重公共卫生的时候呢 就会跟资源分配的问题呢冲突了。是不是因为环境受污染而生病呢？而环境受污染因为前权的寻租交换以致污染以致疾病呢？所以就跟利益的集团起冲突，被黑暗所不容。真是的，如果你真的思考怜恤，你会追寻为什么有人被欺诈，你一定会寻求公义的。他耶利黑暗力量是因为他挑战黑暗，而且这个人也是揭示虚假，有些黑暗不是那么明显是黑暗的，他装饰到好像很闪烁的，是很 正确的。 C.S. Lewis 老易斯说，世界是沦陷敌人的手中的领土， Enemy occupied territory, That's what this world is。世界是什么呢？世界就是被敌人攻陷了的领土。有时敌人是化作光明的天使欺哄我们迷惑我们，魔鬼就是说谎之父。世界给我们是 counterfeit 虚假。这段经文描述善人的时候用了一个字，强调了一个字词，那个词就是永远，第三第九节，他的公义传到永远，第六节，他永不动摇，又被人纪念直到永远。对比恶人的就是虚幻，留意看恶人怎样描述他呢？他们是必咬牙而消化，最后那两节，他心愿要归灭绝，一个永远，一个短暂。消化灭绝是恶人是罪恶的本质，但他自己呢是声称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是真实的。正如诗篇第一篇所描述，谈到恶人的终局的时候呢，他们好像糠皮被风吹散，糠皮一吹散的时候呢，金光闪闪，是不是那些不是真金来的，是糠皮而已，都看似是真金，哇，好辉煌，好荣耀，但是风过后就无觅处了。恶人他是消灭、消化、灭绝，归于无有。世界的价值是 counterfeit， 是假冒的，不是真实的，亦都不是永远的。耶稣有一次是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呃他去到带他去殿的顶，哇，殿顶是好一个辉煌的高处，你跳下来呢，你跳下来呢，神的使者会托住你的脚，你不会死的。即是说呢，世界有时候给我们的价值，你当你攀个高位的时候，你被人注目的，你去到那个时候有能力的，你可以话乜就乜㗎喇，你唔会受伤害㗎。所以有啲人呢以为真嘅，又踩住其他嘅同事嘅头攀上去，又唔理屋企人嘅关系，又唔理自己嘅健康，去到高位嘅时候突然发现好空虚。嗰度唔系真实，嗰度系一个假冒，佢唔系永恒嘅，佢唔会满足你嘅。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做 counterfeit God， 自己假冒的上帝，自己做上帝。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么说，他说我今天明天去某城，在那里一年做买卖， 在其中我会获利的。你不是上帝啊。阿哥斯怎么说，其实明天如何你真的不知道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今日明日去某个城市一年、哦、一年之后一个月之后做什么、啊、做买卖一定得你的吗？你不给你蚀本的吗？你健康可以保持到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虚假的上帝，以为自己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明天。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就是真实的上帝。世界都有虚假的军队的，有虚假的战士，就是叫做雇佣兵 Mercenary。 雇佣兵和真正军队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打仗，真正军队是为一个国度国家被招募入伍来打仗，但是雇佣兵是为自己打仗的。所以雇佣兵可以说是 counterfeit army，他不是真正的 army， 他不是真正的战士，他为钱而打仗。哪里有钱我就去那里，他没有理想，为自己而打仗的。今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而征战呢？让我们不要做雇佣兵，不要为自己而打仗，我们为神的国度公义仁爱而征战。盟军登陆法国诺曼地的时候呢，是第二次大战一个很重要的战役，诺曼地登陆、啊、当伞兵由漆黑的高空跳伞的时候，他们是生死未卜的。他们落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他会遇见从未见过的敌人。有时候因为风向的缘故，可能跟大队失散，就孤军作战。电影俾我哋睇见咧，特别系以前嘅一套嘅《碧血长天》啊，《The Longest Day》。哇！嗰啲伞兵，嗰啲咧系空降师咧，个个系一个好激昂、勇敢、视死如归、士气如虹嘅。但根据一个战地嘅实地嘅报道，一本书叫《D-Day》啊，佢系咁描述嘅。他当这个伞兵降落的时候，一人落地下呢就很害怕，卷埋一嚿匿在矮树的丛林当中，有些更加睡了觉，太累了。更匪夷所想的，有一班的伞兵呢降落的地方是一个谷仓，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发现里面呢有烈酒、哦、竟然呢喝到东歪西斜，饮醉了，成班饮醉了。这班人知不知道自己是军人呢？他知道的。他知不知道是打紧仗呢？他都知道的。但是他的表现就不像打紧仗。军人知道战线正在进行，但无打仗的表现。这个世界已经陷落了我们仇敌的手上。这个战士，这个诗篇的义人，他开始已经在家里面争战，为了他的儿女和世界的思想来争战。他要建立他的儿女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抢回来，将自己的信仰传递给他的儿女。他亦都是一个战士，他看到哪里有弱小，他要保护他，分享个财富。他看到那个制度的腐败、不公的事情，他挑战，甚至被人下在监狱里面有冤情，他不怕，因为上帝的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醉酒，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还有前累我们的罪恶，我们起来，我们做上帝的战士，做上帝喜悦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求你的说话使我们成圣，求你将我们恩赐如火挑旺，我们不愿意做雇佣兵，为自己征战，我们为你的国度而征战，奉耶稣名祷告，阿门。